丹尼尔之书第23号，
轻蔑的男人们。
怀特姐妹指出，当纽约市的宏伟建筑被推倒时，启示录第18章1-3节就会应验。
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他的荣耀使全地发光。他用大而有力的声音喊着说，大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各样污秽可憎之鸟的囚笼，因为列国都喝了他淫乱烈怒的酒，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商人也因他奢华的丰盛而致富。启示录18:1-3。
到2001年9月11日时，地上的君王已经与罗马教会行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哈里 S. 杜鲁门总统于1911年首次任命驻梵蒂冈大使。他试图与教廷建立政治关系的举动被美国国会断然否决，但数十年后，罗纳德·里根总统在1984年任命驻梵蒂冈大使时，情况就不同了。到了2001年，所有国家都通过与那推罗的淫妇建立外交关系而与梵蒂冈行淫。
到2001年9月11日时，所有列国都喝了他淫乱之怒的酒。巴比伦之酒代表教皇制度所提出的各种谬误，但这些经文中特别指出的一种酒，就是他淫乱之怒的酒。教皇制度的愤怒，就是他对与其意见相左之人的迫害。他通过动用国家权力替他干肮脏的勾当来实施迫害。他愤怒之酒，就是他那瓶特别的谬误之酒，象征着动用国家权力去对付他所认定为异端的人。
在1840年8月11日至1844年10月22日这段时间里，被从黑暗时代中呼召出来，并与那些当时成为罗马之女的新教诸教会分离的米勒派复临运动，便成为新近到来的地上受上的真正新教之角。彼得指出了那些新近被神拣选作为一个国度的子民的特征。
但你们却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位召你们出黑暗进入他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是子民，如今却是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如今却蒙了怜悯。彼得前书2:9-10。
到2001年9月11日时，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已经并且经常利用美国政府的政治权力来打击其认定为异端的人。早在2001年之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就已经饮下了巴比伦的特制之酒，这酒象征着动用国家权力去打击其所认定的异端者。
以法莲是耶罗波安和以色列北国悖逆的象征，而以赛亚在第28章开头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称为以法莲的酒徒。
祸哉，以法莲罪人的骄傲冠冕，他们的华美之容如将要凋谢的花，立于被酒所胜之人肥美谷地的山巅。看哪，主有一位大能者，像冰雹的暴风，毁灭的狂风，又像汹涌泛滥的大水洪流，必用手将他摔倒在地。那骄傲的冠冕，就是以法莲的罪人，必被人脚下践踏。那在肥美谷顶上的华美之容，必像将要凋谢的花，又如夏前早熟的果子，人一看见，就趁尚在手中立刻吞吃。到那日，万军之主必做他渔民的荣耀之冠，华美之冕，又做坐审判者的公平之灵，做把战事转到城门口之人的力量。可是他们也因酒走迷，因浓酒失去方向，祭司和先知因浓酒走迷，被酒吞没，因浓酒失去方向。他们在意象上错谬，在审判时半跌，因为各桌都满了呕吐与污秽，毫无洁净之处。以赛亚书28:1-8。
第三个祸患在2001年9月11日到来，并且临到冠冕，代表以法莲的酒徒的领导层。他并没有用一架装满燃料的飞机袭击位于马里兰州的教会总部，但它标志着他们无法认识到第三个祸患之伊斯兰的到来是第三位天使的晚语信息的开端，这正是他们自称为宣扬而被兴起的信息与工作的开端。他们不仅被指认为象征领导层的冠冕，也被指认为骄傲的冠冕，因而表明他们属于哈巴谷书第二章的争论中所产生过去并且现在仍然存在的两类敬拜者之一。2001年9月11日，
哈巴谷的守望者在城门口的征战中各就各位。
耶路撒冷的城门是耶路撒冷百姓进行交往的地方。城门之战代表着以赛亚书上一章的辩论，其始于东风之日、伊斯兰之日。这段经文中，哈巴谷所提到的敬拜者分为两类，以两顶冠冕来代表。以法莲的九徒，他们当时已经动用国家权力，在与他们认定为异端者的争论中取胜，与万军之耶和华的冠冕形成对比。当基督被描绘为万军之耶和华时，这象征着他作为他军队统帅的工作。城门之战是由关于真伪神学的辩论所代表的征战。
被描绘为以法莲的醉汉的不仅仅是总会领导层，而且祭司、牧养事工和先知、神学家与教育者也因浓酒而偏离正道。正如以赛亚在其预言开头几节所说，这是整个教会。
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所看见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意象。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但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百姓却不留意。哎，犯罪的国民，满载罪孽的百姓，作恶的后代，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了耶和华，惹以色列的圣者发怒，倒退而去。你们为何还要受击打？你们越发悖逆，拳头有病，全心发昏。以赛亚书一记五。
这个罪恶的国家病了，已经错过了任何能够改变他心与意念的医治时机。以赛亚指出，醉酒的人已经偏离正道，而耶利米把这条道路称为古道。在201年9月11日，晚雨开始降下。耶利米指出，正是当我们行在古道上，也就是醉酒之人所离开的那道路，我们才会找到晚雨的安息。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观看，访问古道，看哪条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的灵魂就必得安息。但他们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我又在你们之上设立守望的人，说当听脚声，但他们说，我们不听。因此列国啊，当听，会众啊，要知道他们中间的事。地啊，当听，看哪，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话，也不遵行我的律法，反倒弃绝了他。耶利米书66-19。
以法莲的醉汉在2001年9月11日偏离了正道，并且早在1863年就已经转身退后。那时他们开始拒绝古道的进程，正是在古道中才能找到晚雨所带来的安息与更新，而那场雨开始的时刻正是祸灾向他们宣告之时。伊斯兰的第三个祸灾对于以法莲骄傲的冠冕而言是无法辨认的，因为他们循序渐进地弃绝了界定伊斯兰在预言中角色的基础真理。耶利米指出，在那时主兴起了守望者，就是哈巴谷的守望者，他们在城门口的征战中向以法莲的醉汉宣告，他们需要倾听号角的声音。在2001年9月11日降临的第三个祸灾就是第七号。
以赛亚指出，他们因烈酒偏离正道，他们在见异象时错谬，在施行审判时跌倒，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和污秽，毫无洁净之处。1863年推出的那张伪造图表删去了七次，还需要附上一份解释性说明，它乃是对哈巴谷那两张神圣图表的伪造。然而九徒所采用的伪造桌子满是呕吐之物，他们在意象上错谬。哈巴谷和耶利米的守望者被告知，在关于方法论的争论中，他们要把意象写在板上，但九徒的伪造图表所呈现的是错误的意象。
没有意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箴言29:18。
以法莲的九徒已经弃绝上帝的律法，然而辩论和城门之战的语境乃是上帝的预言性的律法。这一律法由第一位和第三位天使的运动所确立的方法论所体现。以赛亚在第28章前8节设定了背景之后，他随即指出那作为晚雨的方法论，并明确指出这些九徒就是在耶路撒冷执政的谢曼人。
他将把知识交给谁呢？他要使谁明白教训呢？岂是那刚断奶、
离开乳房的人吗？因为命令上加命令，命令上加命令，规条上加规条，规条上加规条，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原来他必用结结巴巴的嘴唇和别样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这是使困乏人得安息的安息，这是得以清心的地方，他们却不肯听。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就成为命令上加命令，命令上加命令，规条上加规条，规条上加规条，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使他们去却向后跌倒，并被打碎，被缠住，被捉拿。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治理这耶路撒冷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因为你们说，我们与死亡立了约，与阴间结了盟，当那如洪水漫过的边处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避难所，在虚假之下藏身。故此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安放一块石头为根基，是经试验的石头，是宝贵的防脚石，稳固的根基，信靠的人必不慌忙。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限他，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被废除，你们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站立不住，当那如洪水漫过的边槽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以赛亚书28:8-18。
这里所说的辩论，是用他要把知识交给谁，又要使谁明白教义来界定的。这里的谁所指的是潜在的学生，但讨论的主题是对教义的理解，而这本身就是知识。当但以理书的封印被揭开时，知识就会增长，这代表对神话与真理的理解加深。教义一词是指构成某一思想体系或知识体系的一套信仰、原则、教导或规条。要明白圣经的教义，就必须采用合乎圣经的方法论来形成这套知识体系。
这种方法被界定为必须是命令上加命令，命令上加命令，律例上加律例，律例上加律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将2001年9月11日辨识为第三个祸灾到来的那套方法，是以把第一个祸灾的预言线与第二个祸灾的预言线相结合为前提，从而为第三个祸灾的那条线提供两个见证。这种方法就是那场辩论的考验，它使敬拜者分成两类，因为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是命令上加命令，命令上加命令，律例上加律例，律例上加律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好使他们去而后仰跌倒，被打碎，陷入网罗，被捉拿。
统治耶路撒冷的谢曼人的五件绊倒之事，代表五个愚拙的童女。这种方式显然是一场考验，因为以法莲的醉汉拒绝了耶利米所讲的古道，不肯听守望者号角的警告，制造了伪造的图表，并与死亡立约。与此同时，那些在城门之战中佩戴万军之耶和华冠冕的人正在立生命之约。
2001年9月11日，晚雨，就是安息与振奋开始降下，144,000人受印也开始了。这引发了关于以法莲的酒徒的方法论与以利亚使者所代表的方法论的争论。许多人将与那些酒徒一同跌倒，但被拣选的少数人是那些等候主的人。
耶和华以大能的手如此对我说，又教训我不要行这百姓所行的道，说你们不要说同盟，凡这百姓所说同盟的，你们不要说同盟，也不要怕他们所怕的，也不要畏惧，你们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当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当以他为你们所当惧的。他必做圣所，却做以色列两家的绊脚石，跌人的磐石，又做耶路撒冷居民的网罗与陷阱。他们中间必有许多人绊跌、坠落、破碎、被缠住、被捉拿，把正言捆起来，把训诲封住，交在我门徒中间。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还要仰望他。以赛亚书8:8-17。
毫无疑问，以赛亚与他自己的话是一致的。
因此在第28章中跌倒的许多人，就是在第8章中跌倒的那些人。在第8章我们发现，他们的跌倒发生在封印时期，而这时期始于2001年9月11日。第8章的警告是不要行这百姓所行的暴路，
因为他们就是拒绝走耶利米所说古道之路的人，晚语的信息就在那里。第八章中跌倒的人是那些信靠同盟的人，这同盟代表巴比伦的特别之酒，而那酒又象征为反对被视为异端的人而结成的政教合一的联盟。使他们在第八章半跌的是那块绊脚的石头，象征1863年对根基真理的第一次拒绝，利未记26章的七次，他在1863年被建造的人所弃绝。在那次弃绝中，他们回到了被盗的新教方法，以拒绝天使赐给威廉·米勒的信息。
在第28章中，弃绝那块石头招致了长义的灾难的审判，这乃是圣经中对兽的印记的象征。该印记起始于美国的星期日法令，随后淹没全世界。到了星期日法令之时，复临教会与死亡和阴间所立的盟约将被扫除。扫除以法莲醉酒之辈与死亡所立的约时，他们的谎言的避难所也将被除去。使徒保罗把这谎言的避难所指认为那带来强烈迷惑的谎言，而浇灌在掌权耶路撒冷的谢曼人身上的这强烈迷惑是对他们憎恨真理的回应。
那不法的人来是照着撒旦的运作，带着各样的能力、神迹以及虚假的歧视，并且用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临到那些将要灭亡的人，因为他们没有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可以得救。为此神就使他们陷入强烈的迷惑，使他们去信从虚谎，好叫一切不信真理反而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至于你们主所爱的弟兄，我们应该常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神从起初就拣选了你们，借着圣灵的成圣和你们对真理的信而使你们得救。他又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好叫你们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坚守你们所受的教训，不论是我们口头所传的，还是我们写给你们的书信。帖撒罗尼迦后书2:9-15。
谎言的避难所产生了强烈的迷惑，最终招致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的惩罚。使徒保罗指出一类不爱真理的人，以及一类因真理而成圣的人，从而呼应哈巴谷书第二章争论中的两类人。在第29章里，以赛亚一开始就把亚列这个词重复了两次。亚列是耶路撒冷的另一个名称。
有祸了，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大卫曾居住的城，你们年加年吧，任他们宰杀祭牲。以赛亚书29:1。
Ariel， 耶路撒冷这座城的象征性加倍再次被一个祸灾所谴责。年复一年的宰杀祭牲代表着始于1863年的渐进性悖逆。随后几节经文勾勒出在星期日法令危机期间将临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会的审判。在第九节中，一个歧视被指出，他强调方法论之争，同时也将复临主义的悖逆状况界定为午夜呼声信息的一个要素，而这一点也与第一节中由 Ariel 加倍所代表的第二位天使相联系。
你们停住，惊奇吧，呼号吧，他们醉了却不是因酒，他们踉跄却不是因浓酒，因为耶和华把沉睡的灵浇灌在你们身上，闭住了你们的眼睛，他遮盖了你们的先知和首领，就是先见。一切的异象对你们就像封住的书卷上的话，人把书交给识字的说，请念这个，他却说，我不能念，因为已经封住了。又把书交给不识字的说，请念这个，他说，我不识字。因此耶和华说，这百姓用口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受了人的训诲。所以看哪，我要在这百姓中行奇妙的事，奇妙又奇异的事，使他们智慧人的智慧灭没，聪明人的聪明隐藏。以赛亚书29:9-14。
在第27章所记录的那场辩论中，它代表着真方法论与假方法论之间的争论。统治耶路撒冷的讥诮之徒的罪态被认定为一种盲目，这种盲目使复临运动的领导层无法明白那本被封住的书卷。但以理书与启示录乃同一卷书，而在恩典之门关闭之前不久被解封的那一部分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它包括七位中的第八的谜团，它由但以理在第二章所蒙理解的奥秘所表征，它是七雷的隐藏历史， 它是第三个祸中的伊斯兰信息，也是午夜呼声的信息。
但以理书和启示录这一本书是赐给那些在基督时代由公会所代表的人，他们象征着一种自称维护并捍卫上帝真理却最终参与钉死真理的领导体系。由公会所预表的这一体系就是辖管耶路撒冷的谢曼之人，他们得到那本被封住的书，而他们那体面受过教育且带有学术腔调的回答是他们不能读，因为它是封住的。随后那些被训练成只跟随那些被设立为领袖之人的群羊也得到同一本书，他们的回应是只有当辖管耶路撒冷的谢曼之人，也就是幕后的公会，告诉他们这书是什么意思时，他们才会明白。
赐给威廉·米勒，随后又交给 Future for America 的那套方法论，是预言历史中的一个路标，它是一个指向生死攸关的试验性问题的路标。没有正确的方法论，晚语的信息就如同封住之书上的话语，没有晚语的信息，由该信息所产生的经历就不可能获得。那套方法论就是把一条预言线与另一条预言线相并列，从圣经的这里到圣经的那里。关于方法论的争论在末后日子之初与末后日子之中的历史中都是在第一道信息被加立时开始的。
在米勒派运动的早期历史中，这场辩论于1840年8月11日开始，在那段历史的末期即菲拉铁菲时期的米勒派运动转变为老底嘉时期的米勒派运动之时又被重演。该辩论在第三位天使的老底嘉运动的历史中于2001年9月11日再次开始。在该运动的末期，当第三位天使的老底嘉运动转变为144,000人的菲拉铁菲运动时，它又被重复。在米勒派起初的考验与幕后的考验中，这一考验都由以利亚使者的方法论所代表。耶稣作为阿尔法和俄梅加，总是以开头来说明结局。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在考察但以理书第四章和第五章时，采用逐条逐句推进的方法。
没有人有真实的信息能把基督是否来临的时间固定下来。你们当确信，上帝没有给任何人权柄说基督要将他的再来推迟5年、10年或20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马太福音24:44。这就是我们的信息，正是那三位飞在空中的天使所宣告的信息。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向这堕落的世界发出这末后的怜悯信息。新的生命从天而来，正在临到并充满上帝一切的子民。但教会里将会出现分裂，将会形成两个阵营，麦子和派子要一同生长，只等收割的时候。这项工作将愈加深入，也愈发恳切，直到时间的末了。凡与神同工的人必将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他们不会偏离现今的信息，这信息已以其荣耀照亮全地，除了神的荣耀之外，别无任何值得我们竭力征战的。唯有能站立得住的磐石就是万古磐石，那在耶稣里的真理乃是在这错谬的日子里的避难所。
预言正一条又一条的应验，我们越坚定地站在第三位天使信息的旗帜之下，就越清楚地明白但以理书的预言，因为启示录是但以理书的补充。我们越完全地接受圣灵借着现身于上帝的仆人所呈现的亮光，古时预言的真理就会显得更为深刻，更为稳固，像永恒的宝座一般。我们就会确信上帝的仆人是受圣灵感动而说话的。人必须自己也处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才能明白圣灵借先知所发的言语。这些信息之所以赐下，并不是为那些说出预言的人，乃是为我们这些正生活在其应验之中的人。
若不是主把这工作交给我做，我不会觉得自己能够把这些事呈现出来。除了你之外，还有别人，而且不止一两个，像你一样以为自己得了新亮光，并且都准备好要把它呈现给众人。但使上帝喜悦的是，他们接受已经赐下的亮光，并在其中行走，并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圣经之上。圣经支持上帝的子民多年来所持守的立场。那永恒的福音要借着人来宣扬，我们要发出那些被描绘为在天宇之中飞行，向着堕落世界发出最后警告的天使的信息。即使我们没有蒙召去说预言，我们也蒙召去相信这些预言，
并与上帝同工，将亮光赐给他人的心灵，我们正在努力这样做。精选信息第二册 EU3 EU4